大概在20年前，那时候我刚刚信主，刚受洗不久。有一天晚上我去参加周五的查经班，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车跟另外一辆车头对头的撞，当场我们两辆车都报废，我呢就被急救着送到了医院。感谢主，其实我们两个司机都没有很大的伤害。当时我的工作非常的很有压力，因为我刚到这个公司，然后我们组的组长，我叫他小老板，他也跟我一起进入这个公司，所以公司是新的，技术是新的，那大老板指望我们两个人合作把这个工作这个技术攻下来。可是我的小老板呢，他就每天都坐在那里，也不跟我讨论什么问题，所以我当时压力很大，我就想大概他就是让我自己干，他就可以向大老板汇报。所以我每天恍恍惚惚精神去到公司，大门一关，我就像进了个监狱一样，就不知道那天怎么打发。所以这件事情出车祸之后，我就决定我还是辞职算了，我不能这样下去。那想到我要车子报废了，我想还要找工作，我干脆就不买二手车，就买新车。结果买了新车之后2个星期，我又被一辆车从打横冲出来把我的车撞了。所以我当时就虽然我还是没有受损伤，但是我又有一笔经济损失。我那时候刚信主嘛，那时候所以我信主的时候，我很清楚记得我自己对神是有这样的愿望，我就说我信的这位神是良善全能又是爱我的，他一定会保护我眷顾我。但是我接二连三的车祸，工作也丢了，我那时候就开始怀疑这位神是否还是那么信实良善全能呢？可能有人会说，生命就是如此，天灾人祸是不测的风云。那有人突然发病去世，有人遇见车祸那基督徒也不例外。所以我如果在今天，我大概不会对神发出这样的对他的全能不会发出疑问。但是我还是会跟神说，我说既然你是全能的，你能不能让那辆车跟我擦身而过，让我有惊无险，或者让那个老板跟我合作，好好我们一起，我可以在那里做好好工作，为你做见证。但是神没有这样答应我。弟兄姐妹们，我相信你们遇到类似的情况，也跟我一样问过很同样的问题。圣经里面有个外邦妇人，耶稣与他的问答互动当中带出一个非常深刻的含义，挫折带给我们属灵的宝藏。所以我今天的讲题是挫折中增长的信心。经文在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我们一起来念经文，我们一起念。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是吧，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起，他女儿就好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今天我们众人站在你的面前，你赐给我们这段话语。主啊，你要跟我们说你的心意，就请你显明，因为我们谦卑，我们受教要来听你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一个主日，你赐给我们一段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这样的妇人，让我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主啊，求你把孩子缩小，把你自己放大， 站在这个讲台上说话的时候，主啊，也求你开我们的心，听见你的声音，领受你的心意，让我们的生命被你喂养，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刚强。主，求圣灵在这里动工，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讲到之前，请大家把自己的经文圣经拿出来，因为除了这个经文以外，我们看一些上下文。这段经文的故事发生在推罗西顿一带，也就是说耶稣那时候离开了加利利，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区域。从马可福音相同的记载里面，我们知道这位妇人是希利尼人，也就是说属于那个时候叙利的一个腓尼基族人，他是讲希腊话的外邦人。但是很奇妙的，马太没有讲到这个背景，马太直接就称这个妇人是个迦南人。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迦南是谁呢？挪亚有三个儿子，有一个儿子叫韩，因为韩看了父亲的下体成为不圣洁，被神咒诅。韩的儿子是迦南，迦南人就是迦南的后代。从旧约里面的创世纪到撒加利亚书，贯穿了神对迦南人的愤怒。但是呢，迦南美地又是神赐给以色列的应许之地，所以当以色列要进到迦南的时候，迦南人自然就成为他们的仇敌。现在这个迦南人的后裔来到了耶稣和门徒的面前，他遇到的拦阻是我们预料中的事情。但我们很快会看到妇人对耶稣的信靠也正是由这里展开的，障碍和信心就形成一股张力和对比。妇人的信心是在层层的障碍当中显明出来。我们从经文看到妇人她的信心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在一种挫折当中凸显出他的信心。21到23节让我们看到妇人其实内心他有很大的压力，但是他存着对耶稣有信心。我们先看22节下半节，经文说他的女儿被鬼附得甚苦。那甚苦这两个字很重要，很明显妇人她的生活遇到了很大的难处。首先第一个，她是外邦人，第二她是迦南人的后代，她还是个女人，这在当时她的地位和身份都是非常的卑微的，她也会受到排斥和歧视。她的女儿被鬼附更让她显得卑微和无助。那她该怎么办呢？马可福音在第7章的时候，那里曾经记载说，夫人听说过耶稣可以驱赶邪灵，邪灵魔鬼在耶稣的面前胆战心惊。那多少这个妇人也听说过耶稣也是最乐意帮助人的人，可是对于这个妇人来说，她是犹太人仇敌的后代，她有可能被拒绝被驱赶，这种强大的内在压力他会退却吗？22节说他喊着呼叫耶稣为大卫的子孙，喊着就表明他情辞迫切，大卫的子孙表明他对耶稣多少有点认识，他是在一种无助当中发出呐喊，那是他对耶稣的信心。这种信心跟那些熟读犹太律法、精通法典的法利赛人和文士相比是何等大的距离，因为耶稣在前面几节经文就称这些人是用嘴唇来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但这位妇人为了医治他女儿的病，他越过了国籍、宗教、传统和性别的种种藩篱，直接就称呼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的心比那些法利赛人更贴近耶稣。就在这件事的前两天，马太又记载了另外一件事，就是耶稣怎么样在自己的本乡本会堂遭到自己人的厌弃。这又是一个何等大的对比呢？第 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内心深处总有那么一个角落，或者说那么一个暗室，我们很难称呼耶稣你是大卫的子孙，你来做主。妇人的信心不但是在内在的压力当中显明出来，他也在外在的压力显得更大。我们看23节，这时候他遇到了耶稣的沉默，耶稣一言不发。这种沉默让妇人怎么想呢？耶稣是不是在拒绝他，还是说只是暂时不回答？不论怎么样，这对妇人来说都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外在的压力。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一直向神呼求，但是神没有回应？有的弟兄姐妹因为病痛，因为失业，因为财务困难，或者因为教养孩子的困难，我们一直祷告，一直呼求，但是神没有一点回应，真的是一种非常大的考验。特别是当我们听到有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困难啊，能够蒙神的应允，能够解决了，那个时候对我们的信心真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和考验。我们得到的却是神的沉默。23节下半节显示说，妇人不但遇到耶稣的沉默，而且还被门徒驱赶。门徒请求耶稣说，请打发他走吧。门徒还要请求耶稣打发这个人走。这种拒绝是否又给妇人多了一层考验和压力呢？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因为一些基督徒的行为对我们的主很失望。曾经有一年，我到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去短宣，我们去的是首都的一个华人教会。那个教会有很多从广东来的啊，是从农村来的，一村一村的啊，亲戚带亲戚的这样一些个移民，他们就这样漂洋过海来到了异地谋生。他们之间的乡情非常的浓厚啊，在教会里面，特别在教会里面，彼此之间有困难了，一定是秉手顶足互相帮忙。有一位基督徒的弟兄看到教会里面另一位弟兄经济上有困难，他开的店铺开不下去了，因为资金周转不灵，他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店铺让给他开，让他渡过难关。后来这位弟兄就住了医院生病住医院。就是很奇怪，那时候除了牧师师母去探望他，教会没有一个人去看他。所以那时候他就想如果别人都不来，那我帮过的那位弟兄总归来吧。很奇怪的，他也没有来，所以一个人都没有。就光光这一点，他就对我们的主和基督信仰甚至都产生了很大的怀疑，他非常伤心，非常的失望。所以那年我们去短宣的时候去探访他，我们听他诉说内心的难过，后来我们就用神的应许和安慰来鼓励他振作起来。人的爱不能跟神的爱相比，人不知道怎么样爱人，但是神比人更了解什么是真爱和怎么样爱我们。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位妇人，她在两重的挫折和压力当中没有失望和放弃。23节下半节，他透过门徒的口说，这个妇人是在我们后头喊叫。那新译本的翻译是说，他一直喊叫。妇人并没有放弃他对耶稣的盼望。为什么他对耶稣有这么大的信心呢？我们看到这里经文的上几节就讲到，当法利赛人和文士直问耶稣和门徒说，你们为什么犯了古人的遗传的时候，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你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这一段经文我们留意一下啊，马太写的是这些法利赛人是因为他们犯了古训来质问他们，但是耶稣这里问的问题是你们为什么因着遗传犯神的诫命，所以耶稣问的问题跟法利赛人问的问题是截然相反，是本末倒置。那在这段经文之后过几节马太就记载了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我们一起来念下一段。岂不知人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毛刺里吗？啊，却不污秽人。在这些教导之后，马太叙述了妇人这件事情，这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更大的对比，就是门徒和妇人的对比。前一个对比是说这些法利赛人和这个妇人他的心态对耶稣是怎么样，我们很显然看出妇人说你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妇人的心更贴近耶稣。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是妇人跟门徒的对比，门徒在驱赶妇人。所以从门徒的回应当中，我们也确实看到妇人确实遇到了很多的藩篱，很多的障碍，种族、宗教、传统、性别，但是他不顾一切的还是来到耶稣的面前喊着说大卫的子孙。他仅仅因为要得着女儿的病得医治，他就冲破了种种的藩篱，把自己全然交托给主。而耶稣来正是要冲破这种种的藩篱。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24-27节，耶稣终于开口说话了。出乎意料的是，他说的不是安慰应允这个妇人的请求的话。24节说，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很明显耶稣好像也在拒绝这个妇人，这对妇人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打击。难道妇人的使命只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吗？难道妇人因为是迦南人耶稣就要拒绝她吗？这让今天的我们都难以相信，是吗？我们也很难理解为什么神会这样说。但是没想到妇人却一点都没有气馁，她显然拒绝接受耶稣的理由。她在耶稣的面前拜他说，主啊，帮助我。新译本的翻译是说，他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这个动作很形象地告诉我们，即使在耶稣已经在说不的时候，他对耶稣仍然存着盼望和不松懈的信心。妇人认定尽管他遇到耶稣亲口的拒绝，尽管他也在内在外在的压力当中，但是他相信只有耶稣可以治他的女儿。不管他在哪里听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就是相信耶稣就是那个预言当中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他来拜他。前面讲到耶稣说法利赛人是拜我也是枉然，在这里却是那妇人来拜他。马太福音的一个重大主题是耶稣的身份是弥赛亚，是君王。我们不得不惊讶，在这里弥赛亚大卫的子孙是从一个外邦的妇人口中出来的。于是妇人在挫折当中，在耶稣看似拒绝的当中，信心反而更大了。26-27节是妇人跟耶稣的第二个回合的对话。耶稣见妇人锲而不舍的信心，就进一步向他解释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马可福音在这里是另外一种说法，应该先让儿女吃饱。可见耶稣再次重复自己目前的使命是要先让犹太人得到救恩。那我们知道有先就有后，表明耶稣最终也是要向外邦人传福音，把救恩施给他们。那耶稣把妇人比作小狗，是不是鄙视他？这在当时的处境，我们知道这个狗是当时富有的希腊人家的养的宠物， 所以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孩子们的需要优先于宠物的需要，犹太人的需要优先于外邦人的需要。福音要传到外邦万国，是马太福音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马太给当时的读者，也是给我们今天的所有人看见，不但犹太人需要福音，有外邦人和所有的人都需要救恩。在马太的这种陈述当中，至少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隐含的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耶稣让妇人知道他目前的使命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第二，妇人如此不但认识了耶稣目前的使命，但是他也看到耶稣虽然有目前的限制，但是他并没有答应门徒的要求赶走他。这大大鼓励了妇人的信心。妇人这个时候不再为自己救恩的优先次序来争辩而不服，她继续恳求耶稣。但是很奇怪，耶稣的回答似乎是不情愿答应她的请求。他好像在为妇人信心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为什么？经文 当中让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曾经测试腓力的信心，所以我们有理由在这里可以稍微猜想一下，也许耶稣也在测验妇人的信心。既然妇人知道以色列人在救恩中有这样的优先地位，而耶稣一直没有答应说他不会拯救外邦人，所以妇人相信他自己终有一天也可以也配得得到这份救恩，所以他就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他不为自己争辩，但是他单纯的相信耶稣，耶稣也为外邦人预备了足够的救恩，就是他们对话中的那个饼。如果这个饼先给了犹太人，犹太人不吃，他可以吃。马太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神的救恩因着犹太人拒绝耶稣，将会转到外邦人当中去。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说得非常清楚，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是要他们到万民当中，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大使命和这里带出的信息前后呼应，息息相关。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对神所说的话实在也不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是吗？觉得不可思议，我们会很痛苦很难过。我前面说过，当年我去委内瑞拉短宣的时候，在那个宣教工厂上有件事情对我震撼很大，就是工厂上宣教师的侍奉和生活令我非常的羡慕，非常的向往。因为我实实在在看到神跟他们同在，真的每天都跟他们同在，有很多的恩典和祝福。所以那时候我很单纯的就想啊，如果有一天我要做宣教师就好，这样我就非得天天都依靠神，得到神的祝福。但是呢，我又额外给神多添加了一个条件，就是你看他们都是一家一家的出来服侍，那你好不好先给我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我们以一个基督的宣教师的家庭服侍你，为你做见证。因为我同时也看到宣教师的孩子是多么的乖巧，多么的懂事。很显然，我当时想成家立业的愿望多过我全然奉献的心智。说到底呢，我其实也不明白自己要全然献上祭坛是什么意思。那所以神也很明白我，他就没有答应我的请求。那个时候我们教会的几位单身的弟兄姐妹很有负担哈，他们就也得到教会的同意，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单身团契。那还有两个家庭的夫妇做我们的辅导。那时候我们没有 internet， 我们就常常到外面听很多婚姻交友的讲座，然后回来就一起讨论，然后我们一起服侍。所以在这个团契当中，单身们就很多的机会一起认识彼此了解。那时候先后有两个弟兄就对我表示过好感。 但是我那时候非常警醒，我就第一时间告诉他们我有全时间服侍的呼召。那很可惜他们没有呼召，所以他们就离开我。那时候我虽然跟他们没有投入感情，但是我已经很受伤，因为我受伤是从神来的。因为那时候我就直问神啊，为什么你不赐给我一位志同道合的伴侣一起服侍你呢？婚姻不是你设立的吗？难道你要我独身吗？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是否要全职侍奉，还是等那位伴侣出现，这样一种夹缝当中挣扎。在婚姻的问题上我没有完全交托，所以也没有完全的奉献，侍奉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那第二年年底我就参加了基督使者协会每年都会办的单身基督徒退休会。那已经二十几年过去了，这个聚会每年都有，我鼓励教会的单身弟兄姐妹要去，真的非常的棒。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讲员的每个信息对我震撼非常大，而神似乎接着讲员不断地对我发出一个呼召，把自己全然摆在祭坛上，完全奉献，不管是全时间还是单身，首要的就是完全顺服神。从那以后我在读经的时候，很多经文不知道为什么就感动到我流眼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哭。我读生命记，我读四十记，我读利未记，我都会哭。好像神只单单对着我，好像神有话要跟我说。我那时候就觉得神跟我很亲近，很和蔼。所以当我读到诗篇139篇的时候，我就用它来跟神说话。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就继续对神说，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你就向我显明吧，我愿意顺服，我还害怕什么呢？从那以后我的心就渐渐平静下来，开始从很多的挣扎当中解脱出来，也逐渐消除了我因为对全职侍奉会有很多的困难带来的那种恐惧的心理。同时呢，我们牧师教导我要把教会就当作宣教工厂来侍奉，操练你的心态。当我真正把个人的忧虑和重担交给神的时候，我真正才尝到了什么叫奉献，才真正在这条路上迈开脚步。那神也为我预备后来所需用的所有的一切，不过这个是后话。这让我学到一个功课，当我不明白神的时候，不是神的错，是我自己不真正认识他。妇人在为女儿寻求医治的过程里面遇到了一个一个的障碍，有的是从门徒来的，有的是从耶稣来的，但他的信心不减反增。他最后的信心给他带来什么呢？耶稣在对话当中的末了给他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我想这是他生命中最高的奖赏，也是他信心的最高价值。在新约里面有好几次耶稣称赞那些来寻求他的人。有一次有位百夫长来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并且承认耶稣有从神那里来的权柄。耶稣见他的信心，就对跟从他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我也没见过。还有一次有一个被四个人抬着来求耶稣医治的瘫子，耶稣看见那四个人的信心，就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还有一位有罪的女人前来为耶稣用她的眼泪替耶稣洗脚，又用她的头发把耶稣的脚擦干，最后为他抹香膏。耶稣看出这女人的信心，就对她说，你的罪赦免了，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每当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感动。我就在想，什么时候当我见主面，我也能得到耶稣这样的称赞呢？保罗一生的目标就是为了得着主的奖赏和称赞，所以他看清了世上所有的苦难，他甚至把世上所有的事情看为粪土，一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去传福音，去完成他从神领受的意象。我们一生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能不能够为了得着主的称赞，在挫折当中忍耐持守，时常存着对耶稣的盼望？富人信心的价值给他带来第二个果子，耶稣最终回应了他的请求。28节下半节，耶稣对他说，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起，他的女儿就好了。耶稣不但称赞妇人坚忍持守的信心，而且医治了他的女儿。我想这是主耶稣给他的最大的两个奖赏，不是吗？坚忍到底的信心真的最终会带来神的回应和祝福。是的，神不一定按照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方法成全他要做的事，但是他所做的一定是对我们最好。所以在患难当中，神依然是我们的盼望和信靠。我在2010年开始每年都去英国短宣，那时候我跟英国的海外华侨布道会，简称是 COCM 搭配，我参加他们的学生营会，到校园里面侍奉。有一天我回到他们的总部灵修的时候，读到以赛亚书的几段经文，有两段是这样的：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神；以色列啊，成就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水也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这是讲到以色列民当年离开了耶和华，受到了严重不堪的后果，他们在苦难、在艰难当中，神给他们这样的应许，说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又过了几节，我又看到另外一段经文，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那时候我就在想，我其实当时是被这些应许所感动。我身在英国，我就在想，英国已经现在离开了神，过去历世历代这么多爱主爱神的人到全世界各地去传福音，这么一个国家如今已经非常荒凉了，教会到处都是，雄伟壮观，但是进去聚会的人寥寥无几，都是一些老人，他已经成为属灵的荒地。我在想，神是否也要这样来复兴英国呢？按着这些应许，我继续读下去，发现一共有五个地方说到很类似的应许，我就在那里非常的感动，我就在那里做了一个记号，赞美神，然后一个横杠英国，一共有五个地方。那时候我感到神在感动我，说要来兴英国宣教，可能不是短宣，是长宣。但是我知道我不能马上去，因为我当时还跟我的父母同住，我要赡养他们，除非我父母自愿回国，但是那是不可能。可是过了不多久，我自己觉得很惊讶，因为我的父亲提出来他要叶落归根，回中国居住，但是因为我的母亲不同意，所以他们就没有成行。又过了2年，我就收到一份很意外的人生礼物，我嫁给了武云海弟兄。那时候我妈妈也终于同意他们一起回国定居了，所以我就非常的惊讶，好像神在开路。 那2014年4月，我跟云海还有我们教会两位弟兄姐妹到英国短宣。那时候我祷告最多的就是求神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他要我们看，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智，跟从他的脚步。这个短宣之后，云海同样也受到感动，逐渐加深他要去英国的负担。正当我们要准备自己的时候，2015年3月，云海被发现他患了前列腺癌。7月他就动了癌细胞的切除手术。手术之后他就非常的容易疲累，但非常奇妙，我看他的样子一点没有减少去英国的负担，而我的心却非常的低落。我在想，英国那么大的需要，比美国的需要大太多了，资源非常的少，我们这样的身体怎么能承担？我猜神大概就是让我们在这里待下去了。但是神的计划是不会改变的，他继续在我们身上动工。过去的2年当中，云海不断得到神的感动，也得到从神来的印证，要我们去英国。所以我很清楚，神没有改变初衷，我只有顺服神。但是这个顺服非常的不容易，有多少次我问神 Why us? 为什么是我们？我2010年蒙召去英国，那时候我单身，你让我一个人去不就好了？Why now? 为什么是现在？2012年我们结婚，你让我们两个那时候一起去多好。现在我们身体不好，我们剩下的只是残生，我们还能被你所用吗？我的担忧，我的感到的压力，有时候就像一座座大山压过来，让我喘不过气。当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耶稣对迦南妇人说，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这经文让我流泪，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弟兄姐妹，是的，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的计划都不会改变，这不在于我们怎么看自己，也不在于环境怎么样，乃是在乎神一定会成就关乎我们的事。所以我们一生就要去寻求神对我们这一生的带领是什么，寻见了就要去跟从，去顺服。是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挫折、困难和拦阻，那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沉沦的世界，我们也常常活在自己的软弱当中。但是神说，我们日子如何，力量如何，因为他的恩典够我们用，而且他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建立一个恒久稳固的信心，我们必须经历挫折带给我们的磨练。在外在内在的压力当中，在有形无形的挑战当中，我们不断信靠神，不断加增我们的信心。即使在神的沉默当中，即使在神说不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神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是没有改变。他知道我们，如果我们不经过挫折，我们就不会靠他超越挫折。我们如果不经过苦难，我们就不会靠他超越苦难。所以他暂时容忍这些挫折和苦难留在我们的身上，在当中他就借着这些障碍炼净我们的信心，信心让这些挫折暂时成为我们的宝藏，让我们发育成长成熟，活出丰盛的生命，活得更像基督。弟兄姐妹，你们愿意接受挑战，让这些挫折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能够迎接，能够接受，能够靠得住度过吗？正像雅各书1章2到4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如此爱我们，谢谢你今借着这位妇人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榜样，你救恩一定会成就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你对我们的信，你对我们的计划，人生的计划也一定会成全。主啊，我们在艰难中，在障碍当中，我们可以信靠你，因为你的旨意不会改变，你赐给我们的能力一点不减少。谢谢主的恩典，求你让这个妇人成为我们心目中常常的提醒，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心意，我们就勇往直前，不退却。谢谢主的恩典，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让我们走过人生一个一个的障碍，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